好，我们继续早上所说哈，早上我们谈到29页那底下，好，讲到狂惑自治以常外比，凡夫当然是自行自己的烦恼啊。那当然这个我们已经提到了，我们谈的当然是比较细微啦，谈的比较细微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大概只会从表面上的烦恼讲说，凡夫放纵自己的烦恼啊，如何满足这种五欲五盖。但如果往这样看，大概不容易看到真正的烦恼所在啊。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佛法的讲述当中啊，这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提到啊？当然同样是借着语言啊，这个语言，我们有时候认为说我们谈到同样的道理啊，但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察觉，就是后来慢慢深入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我们很多的佛法的修学啊，始终还是只摸到皮啊，摸到皮，并不是真正碰到那一个核心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容易把我们的烦恼抽象化，我们在打击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烦恼，或是我们只是打击一个烦恼的表面，并没有看到烦恼的根源。所以因为一开始对所谓的真正什么叫烦恼定位错误，所以很少真正的去对治到它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在修学当中很多人一直几年下来不容易得力的地方，因为你并没有真的看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在世间善恶两端的对立，世间善恶两端的对立，就是这个叫亲近，那个叫不亲近，所以我就用我的亲近来对治那个不亲近啊。但没想到连你认为的亲近依然不亲近，对，依然不亲近。那你所谓的不亲近不过是不亲近里面的外壳而已，所以你以为你在修了，可是其实你不断还在滋长你的众生间，也就是说半吊子啦。我们常讲的就是边舍边取，边舍边取，绕了老半天啊，攻城略地，到最后一回头，以前所占的也都被占光了，一无所成，没看对啊。所以越走越单纯，越走越直接啊。所以刚早上我们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，看什么说法应什么机？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现在不像一般在禅宗谈得好玄了。我们是从一般教理里面建立出，原来禅宗讲的道理也是这般直接。啊，他谈出了直下怎么样？禅宗经常是直下怎么样怎么样？哎，果真也是真的直下如何如何？为什么？因为烦恼是和烦恼的体性是这样嘛，你啰里啰嗦的对待它，因为诸经诸论到最后会在同样的地方，你不要先把烦恼看错了以后再一个一个对治烦恼，那永远不会有机会的，永远不会有机会的。所以你看到，我觉得难在那一份痴心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我现在希望大家能，不妨大家细心啊，这一份修行的丈夫相绝对不是那种扭捏作态的，真的。你老实讲，你再修没修很难得到鼓掌声的，为什么？试过的不多。你要是请你大家能鼓掌的，大概也是 Hello Kitty 一只。大家都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 事实上如此啊，所以这条修行路走起来寂寞啊，但也是欢喜充满了。不一定人家认识你，而你修的就是那个我不一定要人家肯定的我值得放下，走起来是寂寞的哦，但却走起来是真正法喜充满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一点不看清楚，你修到最后在深山猛修，哎，至少了解我在这里吧，你不来探望也没关系，打通电话也好，那至少以后我的高僧传也写我几笔，呵呵，总是留个尾巴挂碍着世间，是不是？不容易哦，这种气魄，所以这样的气魄无分男女啊，能将自己整个放下来，这才叫做大丈夫。我是觉得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因为自己越看越到，看到这种众生烦恼核心的地方啊，也越能清楚过去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修行啊，哎呀，真的是如儿戏啊，如儿戏。真的，不过还好啦，虽然是儿戏，现在总算也啊，半家家酒节的日子也该过了，哎，也该过了。所以这一点啊，因为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回头去看所有的经典，你发觉，哎，本来都有说，只是我们一直停在表层去理解它。哎，所以以常外弊，以常外弊就是修道的比丘们啊，啊，好、啊。开始懂得啊，出家人啊，懂得修道人啊，懂得离开这种烦恼了啊，懂得外壁啊，啊，他叫做戒定慧行，求满不离啊，务必寻求戒定慧三学的圆满啊，三学的圆满。所以这一条路里面好像有自己制定功课一样，我觉得这不就是开始有一种很一种属于自己内在的一种修行规划。我看到我自己不圆满，但我也很清楚的如何寻求我的戒的圆满，我定的不圆满，我如何寻求我定的圆满跟我的慧的圆满。这里面好像有一个目标了，一个目标了，好，这时候就懂得去参学了。这个参学就是说你有一个技巧，就像比如说你如果到戒律道场，你再不会是在那里只是跟着人家走，你会学会的到底持戒的技巧，持戒的技巧，修定的技巧啊，当作好像是我们讲的参学，去求师傅啦，好，让一般的师傅的都会水师傅，那个师傅就是磨练，所以这中间不大会浪费时间，务必寻求自己在种种道行上的圆满。啊，今天闻法再也不是这样随缘听讲，而是知道如何让这一种一直在佛法当中很难确定的心，找到真正的确定点。那种确定心，你认为你确定了吗？我觉得那还不一定哦。所谓的确定感觉，你会发觉就是那种叫做我至少我认为，在我的认知里面，那个确定是一种产生实质的皈依感出来。那个皈依感会产生另外一个对比心，就会知道说世间无一皈依处，世间无一可信赖处。维持法乃是真正皈依处，我讲的是这种确认，我讲的是这种确认。这时候当你有这种对法的确认以后啊，你会一直寻求那个到底人生所谓修道所谓何来，真正的解脱道在哪里。当你了然一心的时候，即便你还没到彼岸，你也清楚了我即将回家，那种安定感，那个你会发觉你也膝盖感弯了。哎，我讲这句话看似轻松，膝盖感弯的一个哈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我今天迷梦颠倒的生命告此一段落， 毫无可留恋，原来它不过是颠倒。而今我走向觉悟的生命，每一步每一步都这般踏踏实实，膝盖刚完了，摩擦挂碍啊，没有觉得损失啊。原来所有生命长短从一开始就是颠倒啊，哪有短哪有长。如果你真的了解了以后，我觉得我了解以后就要走了啊，你这个坏东西了解以后就不要再吃了，这多可惜。那好吧，那你就继续吃啊，已经坏东西了。好，你会有说这个东西已经有毒的东西吃到一半，一警觉马上就放下了，那你哪会说哎呦多可惜，办法用完好不好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经典不是有一个例子吗？有一个人他对情欲很重，后来因某种因缘他醒来了，正果，正果了，他那个女的就说你本来不是情欲很重，你现在怎么放下？他就拿一个瓶子给他，一个瓶子给他，很漂亮的瓶子，里面装什么你知道吗？粪便，那包起来，外面用得很香，那就包着。你说你喜欢这个瓶子？喜欢。喜不喜欢抱？喜欢。那抱着，然后等他说你那么抱着他睡可以啊，然后等他抱着他睡再把它敲开，都是粪便，你要不要抱他睡？他不要，死都不要。他说我现在的心情就这样，当我看他如花瓶的时候我想抱着他，当他打开这个花瓶里面的所有的不尽相出来的时候，你叫我去抱怎么可能？当我知道这个世间不可爱的时候，我怎么会不想放下？当我知道所谓的生死颠倒不过是让我更加烦恼而已，我怎么会觉得我的生命短是一个夭折的不好事情？不会啊，你怎么会觉得是夭折？我早像我来讲，如果当兵突然间说哎呀这次当兵可以少一个月，谢谢，你怎么会想说那不是讲好要当两年，你怎么跟我减一个月？你不行，我一定要当完。到现在我没听过这种话，我们以前当兵啊，当到我们有点心理不平衡，我是整整都当完一年十个月，就在我的下一梯次啊，他们刚好我们国军在减啊，所以有的都少一个月，有的少两个月，跟我们比我们晚入伍的跟我们一起退伍，好在我是学佛，不然我是要怎么轻重差这么多？我就做了摸，你就减一个月，一个月就怎么怪一个月，你哪有特色我哪有，对，那个心情。可是我们还好，反正因缘业力如是，所以当我们自己在修学的人，那面对生死应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，他不会对这种烦恼所成的生死生丝毫的爱着，我们还没做得到，但是似乎已经开始找到如何让这个身心确定的一个方向出来。我认为只要再往这个方向再确认，你会发觉就是说即便生死但也随缘啊，这不就是现在最难找到，就像广清老师说不来不去不待机，这才是现在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哦，是不是？现在到临终的时候对生命看能知道往圣道，但对生命能真实放得下来还是少，能在面对生死有一份洒脱的人毕竟到现在还少看到，这就是功夫。这其实应该就是佛法常说的应该是这样的境界，但现在少。我觉得至少庆幸什么？庆幸就是说我虽然没做到，至少现在认识这一点，至少认识这一点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往这边去努力啊。持戒清净，心不自制啊，以色身相会处，法临命，不会纵容攀缘。 政治宜解，不赌邪不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不会碰到恶，恶的邪的啊，因为我政治宜解。你看啊，我之前不是谈吗？你怎么可以骗我？那被骗有两种原因嘛，对不对？骗人的还有一个愚痴的才能被骗啊。不要讲愚痴，就是你不知道。那要是我们，如果你很聪明，你只能说好吧，既然你那么喜欢骗我，故意让你骗，就这样而已嘛。因为你如果很清楚，骗不成就嘛，骗是因为无知相信了，对不对？被骗了、啊。可是一个政治宜解，怎么会赌邪不呢？当我不拦取他的话，他与我何干？所以佛法的解脱，再不是丢掉什么东西，而是在不拦着什么东西。谁要你丢啊？从来都是假的，也没从来也没有拦入到你，从来也没有打到你，挡住你，限制你，是你不放。当你自此清楚以后，也连的个动作丢他都不需要，不是吗？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，昨天晚上做梦，在梦中啃瓜子，早上起来一想啊，忘了扫，晚上回去扫。这个大概是还没醒，那就假的，你何必进去扫瓜子皮？因为从来是假，所以连丢都不需要丢，连取都不要取，两相干无事啊，两不相干的、啊、都无事的，不是这么一回事吗？所以为什么会赌邪不？因为我政治宜解，凡所有颠倒造作，但是无名而已，何多一心再去取他舍他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政治宜解，就是说一个聪明人骗不了，为什么？骗我就清清楚楚，你怎么骗得了我？对，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会被束缚？当我不拦着的话，谁能束缚我？是如此。所以为什么正果者无魔？魔哪个魔？魔不离开嘛？哪个魔？魔不是五蕴？你说哪个魔不是五蕴？那如果能了解五蕴，哪个魔可以成立？不管天魔、五阴魔、死魔，什么魔，哪个离开五蕴？那我若能了解五蕴，参透五蕴，哪个魔可以成立？不是吗？所以在一了百了，所有的四大的病魔、死魔、五阴魔、烦恼魔，一切魔一概超越，不就如此吗？不赌邪不？是往极处为无上道，亦舍非道，离诸魔界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所以魔界的真正魔，我不是讲讲，我们有时候贴啦、符咒啦，贴到那个啊，贴到，我就说贴你额头就好了。那五蕴才根本魔，要贴就贴自己，外面无关。是，真正的魔因有五蕴之，这才是最根源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怕啊，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畏惧当中可以看出我们不同的烦恼相。有的人生性比较胆怯，有的人是惧怕这个，用惧怕这个，其实都是由心所知，对法产生不当的偏执，所引申另外一个取跟舍的现象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是往极处为无上道啊，亦舍非道，离诸魔界啊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持戒，我们这个戒圣品里面所特别强调的啊，它这里面你看谈戒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相关联的其他定跟慧啊，也相关联的解脱，所以它不会完全隔离。为什么？法不孤起，障严方生，没有单独起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唯念品法俱精第六。唯念品者，所为之事 内思安波，必解道机。这就有意思了啊！我们现在开始戒定啊，是不是在谈戒？结果那个安波就是定嘛。那你要知道定的意义，其实在佛法里面，凡是八正道里面的正念、正定跟正见没有离开，所以一开始佛教的定没有纯粹的世间定，为什么？它配合着正见而走，所以一定是背后隐藏的一个什么见在引导，目从一开始目的就不一样。所以一般人修安波，假如不了解真正安波意啊，只会得内心安定，不知道往前观，你知道吗？你修安波会不会得定？会得定，但会不会得智慧？那就未必了。他会不会自然引导到会？那你要知道什么叫安波念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说，我们知道怎么修定啊？你们佛门怎么样啊？就是数息法，就数。数息法所代表到最后能成就阿罗汉的，光呼吸变成阿罗汉，那怎么成就？当然内在有升起的因缘啊，包括我们念佛，很多人念佛其实到哪里是什么升天，不是往生，是升天，因为他是用人天念念佛。那你说我弥陀会接引我，因为你不是真正了解那个愿。不要以为轻易把佛法呢，就是说我有愿就能接引你，总是要因缘具足。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就有问说，佛遍满虚空，为何我等不能见到佛？他就讲说你障蔽自己啊。他就举例啊，那个天子光照三千，那为什么有人看不到？你遮住你自己啊。佛啊你在哪里啊？就盖着是眼睛啊。佛你怎么不视线？有啊，我就在你面前啊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手拿下就是了。不行啊，手拿下那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？他不敢去面对他自己有没有眼睛，他不敢去面对，他不敢面对那一个自己能亲眼看到。不一定要活入你的心，其实你拿开你就可以见到我，我就在你眼前，不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，并不是说由佛来加持就能解决，这里面一定要是佛的愿力跟你的心力啊要合，所以你务必要让佛度你有机会了。简单来，佛对一切众生从没任何保留，但你也必须要让佛有机会度你，也就是你必须要敞开心扉，你必须要让他能影响到你，你不能挡住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的某些法错信以为这样可以让你解脱，但圆缺的永远圆缺，无法成就的就是无法成就。为什么？你不具足他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不然你普遍来看，我们很少去认为说所谓的念佛法门到底是因何因缘得以解脱。我们且不谈，因为实际上在佛法当中啊，念佛法门不一定是希望极乐净土这个法门，不一定是只有这样。念佛法门是一个重要的三昧修持法，它可以解脱，只是其中希望净土是这样的法门当中的一支。但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，当然 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人无法知道，你无法强求啊，你无法强求，那只好他就他能成就的方面去修。但假如你有因缘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更容易记住？我们在座有没有因缘？有啊，从来没因缘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从佛法、佛弟子、文法来讲，以你们的因缘算是相当相当殊胜，相当相当殊胜。第一个，又有世间智， 又有佛法因缘，不要轻视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再拨点时间，再更进一步去理解，你是不是在用功上会更加成就？会的，会的。但我们一直没这个机会，也不懂得去努力，所以你会让，我就常讲的就是，因缘具足的也具足了，因缘缺的依然缺。所以不能积极面对你自己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功夫老是卡在那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才最常讲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世俗上，我们如果吃药吃没感应一个礼拜，我们就问医生没用呢，你一个礼拜就会知道，就要去跟医生讲没用。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没用也不会问了、师父还没一心呢，这样不会念，反正也干不了，没一心就是没一心啊，怎么会感应？因为你缺的还是缺啊，你疑惑之处还是疑惑啊，你不能信受的地方还是不能信受啊，你只嘴巴继续念啊，没用啊。所以这里面隐藏了一些道理啊，我们必须要了解。所以佛法里面的定品啊，其实绝对跟世间的定品不完全一样的，这里面隐含着我一开始给定就一个恰当的定位。所以很多人啊，像现在很，我就讲现在很多人在玩弄定，所以玩弄定并不是他没定功哦，但他在玩弄定，他一心一意以定代表一切法。你要把定代表一切法，很简单，就是所谓的正定，那就可以用定来代表一切法，就认为定可以解脱，可以。也就是说，你所谓的正定就是隐含的正见正思维的正定，可以。否则的话，你如果不了解佛法谈的定人真正内涵，就这个定里面隐含的戒跟慧的相关联性，你的定跟世间法其实是相同的，就整天浸淫在禅法里面的修持，但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，会误你。怕的是什么？如果修不成还好，修得成还自以为是。其实这个定法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当你内心慢慢纯熟，你会想把你的定法磨练磨练到很熟。为什么？不为其他，准备起观啊，准备观用了、很核心目标。那观在哪里？要有见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常讲啊，这个东西是怎么样？这个东西就杯子嘛。我再问你，其他里面还有看到什么？杯子就杯子啊，有什么好看？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已，你就只能说杯子是杯子。好，我最常举的例子，假如车子现在有一个杂音，对我们来讲，你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，听到了。什么声音？就是声音。那要是有技术的说，引擎出问题了啊，你是不是没加油啊？你这里哪个螺丝一定是松了，一听就出来。我们啊，听到了没用，你知道吗？问题就在这，你听到了但没用，因为你无法抉择，你没那个知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修定，就修到什么？听到了但不知下一步，就一辈子继续听声音，不知道修理车，因为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不知道。你应该在这样的定法当中，如何去进一步的以定为基础升起你的正观，而这个观绝对不是他自己会跑出来说我叫做空性，终于让你看到了，哪有这种事情？他不可能跟你招手的。我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课，他们就讲说啊，我好像我们去找一个人，我说这个例子可以，但这个找一个人不是这样，不是说你进入教室，那喊他说大行是谁？那大行很老师有，不会说你进入禅定，请问什么叫空性？空性跑出来，我在这里，没有啊，你要去抉择啊，空性实时在那里啊，你要找大行，你要问一下他是谁啊，男众，几岁，身高，种种因素认知了，有进入这个教室， 还你重者到一边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你重。好，还身高以下以上的一概拿开，那一直到最后我还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响，但你就很清楚就是你，你什么都不认识我，我假如是逃犯，我会那么乖的？警察出来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我躲在这里，哪会这样？当然是你去把它找出来。空性在哪里？空性从则灭里面极灭的烦恼，减则当中极灭的烦恼，才习诸烦恼才证得空性，是不是？把一切自信的法抉择到最后无一法有自信可得，这时候所谓的空性才这里现，空性自在这里出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东西里面很多要是不了解这个东西，会一直在定上里面用意太多，结果一直有些重要的关键的东西没有，他竟然不知道下一步，所以最容易产生什么？得定之后啊，生慢，定慢，禅定之慢，我那会生慢。为什么？有过人法，过人法就是比别人没有的。假如又有神通，那更慢，慢到什么？就像半天，世界唯我独尊，由我生的，会不会生这个？会，因为他慢慢走向一个境界，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由他心流出来的。慢不慢？慢啊，那个慢不是我们一般人，那我们能慢什么？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好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哼，你五块钱，我有十块钱，哼，你比我差，哼，五块十块，那有什么好慢？可是你现在如果又大富大贵，你当然你那个慢比那个五块十块的更慢。当你做到国王，你更慢。啊，小国的总统没什么好慢，不过已经够慢的了。那当个美国总统就够慢的了，为什么？他前后大最大了，啊。那就一般来说啦，因为它影响力最大，所以有所得还它更慢，却不知道下一步要借此以得功德，以便成就更上功德，不知道。所以我看到人家念念都一定一直在思考，这本来是在一个修学过程当中一个必要阶段，本来就是要，尤其我们现在最少定，所以我们的问题相对来在缺少定的时候的过失会很多。可是同样的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定法的追逐上，以念念以定为重，我看不到那种对业果对缘起的正见的养成。其实你要知道，当你有所成就，你的善知识大概也不见了。为什么善知识是从柔软心求来的，不是吗？善知识不是当你认为自以为是的时候会有善知识来跟你讲话的，没有啦，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善知识就是离开你的时候了，不是吗？当你自以为是，那为什么会自以为是？有所得故吗？是当你还懂得自我降伏的时候，善知识才会在旁边呢。所以有时候有所得，其实会化解说啊，一路但祈求三宝加倍，能好自赶快接行，因为一条所有护念他的因缘慢慢离去。在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在我的感觉我是这样，为什么？他的善因缘逐步离去，难得有这么殊胜的根性，成就这么好的禅定，但就是没有那份正见，以至于他真正闻法的因缘慢慢不见。那到最后只有看他的福报咯，怎么样？突然有个因缘，自己觉醒自己的不足，否则的话，所有的善知识早已远离他去了。不是人家远离，是你不愿意求善知识，就这样。对。所以为念品者所为之时啊，当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细念我们的正念啊，所为之时啊，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我们的身 我们简单，如果从这个文字上，我们如何让你的心更加细致？好，我们甚至能观察到身心积八起之时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在一个躁动散乱之的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没办法去见到道。所以如何守为，就是说，甚至我们要讲说起心动念之处了。如何关照起心动念之处，如何关照我们的信念维系之处，这个应该由内思安播。所以禅定本身就是一个定的一个修持吧。如何让你的心思从散乱当中慢慢远离粗重，我们经常讲的远离粗重，远离粗重的就是说再也不是一个不自在心，不是一个不自在心。像我们现在来讲，什么叫不自在心？我们的烦恼就是你挂碍处，就是你 不自在的地方。好，像每个人的不自在不大一样啊，有些进出来，有些人挡都挡不住，即刻起烦恼，不自在，是他没办法身心安定的。所以定法当中很有趣，定法经常是两端，你唯有去除你的障碍，你才能得定。那你因为得定，所以能去除障碍，两头。这经论里面常提到什么？我们要喝无欲，弃无盖，种种烦恼之盖啊，要拿掉，种种欲望要拿掉，你慢慢降伏，你才能得定。从定之后，这些烦恼更加能自负担。所以在修禅定当中，有很多的例子就是这样讲。当你有定法的时候，你对烦恼的堪受力会比别人强，你对于善法的承受力，你对于烦恼来你所能承受的你会强，自然，因为它不大能动摇你。那同样的，你对于你该修的善法，你也更能驾轻就熟的去接受它，去实践它。这就是定法有这种功德，定法有这种功德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是不是很脆弱？因为没练功夫啊，我们并没有练功夫，我们没有磨练过啊，我们是草莓兵，对不对？差一点就四国兵了。这个就是魔，说实在的确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不断在修学禅法的时候，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对治你的烦恼。因此当一个人开始积极准备修禅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怎么样？开始减睡眠，减少，对不对？睡眠盖啊，但你要减少睡眠，哦，明明很累，我这样我怎么减少睡眠？怎么办？你必须有心另外安住善法的安定力。所以睡眠也不是一下减得来，对一个向来身心就是说很劳累的人啊，不能没办法减少睡眠啊，因为他需要睡眠去恢复，懂吗？所以我们一般有的人就那好，我开始就减少睡眠，花姐也修不来，因为一减少睡眠火气就大起来，甚至很多观力都不见了。所以其实减少睡眠也牵扯到减少饮食，不是减少饮食，饮食之节量，乃至平常应该如何守住你的心念，以便你不让你的心思在日常之中耗费够重，以至于你必须要利用更长的睡眠来恢复它。所以这都是相互关联的。那你平常的心念心常安稳，所以你的身心比较不会那么粗重，所以你那个疲累也比较少，比较少的时候你的睡眠就减少，相会睡眠减少，正念也就听清增加，很多东西你开始去懂得去照顾它，这个也做那个也做，慢慢就增长起来。好，慢慢这样的增长，所以你这一种磨练啊越来越有。那当你的身心也安定的时候，因为禅定第一个方法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因为你有善法， 因为从欲界以上所有心是善心，就它就是善心了嘛，除非你出了定，它就善心，当然是就三界来讲啊，啊，色界以上是善心，所以它很容易行就成就善，因为自己里面也有发喜功德，外面就不容易引诱你了，所以我才讲说，我们现在看到比尔盖茨就万代。那谁都那么聪明，福报这么大，那 这一辈子大概永远也赢不了他，对不对？有修禅定，一个就说比尔盖茨到旁边站，当然开玩笑了啊，他也许是菩萨，呵呵，为什么？那是欲界富贵，我只要得得出禅，我是色界总集一切欲界之福报，胜不了我色界一念心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所以你还有机会赢过比尔盖茨，这不论身份，只要你能降服欲界烦恼。所以因为你看你有大富贵，这时候比尔盖茨说，你要不要到这边上班？不要，我要到深山打坐，我要到山上打坐，你来我这边上班，我财产给你，不要。哇，这个世间人一定很赞叹你啊！比尔盖茨要把财产给你，你都不要，我才不要嘞！那个要那干什么？我更好的在里面，我要那个干什么？世间人大概很难理解，世间人他就是最有钱的，你这个你不要，不要不要，因为我更有钱。大概别人会认为你疯子，可是你会觉得我真的比他有钱。不是吗？因为这个道理如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当我们开始在定法的修持当中，光只就世间定都有这么殊胜功德，假如再以这个世间禅定为基础，一开始你就以正定修持向你解脱，三界人啊都赞叹欢喜。为什么？解脱了，修道是的，意义完全不一样啊！所以如何自尊自重，应该是从这里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用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三界里面是不是有神通？有啊！比尔盖茨的车再怎么车，只有在地上跑；飞机再怎么飞，要下来还要注意航空管理，不晓得会撞到。神通者这些都没事，对不对？也要不要机场，也要不要停机坪，也不要车库，什么都不要，来去自如，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。比尔盖茨吃很多很难得的，我们色界人不吃最厉害不吃，因为我不需要它，那个好粗重哦，那个吃的会胆固醇过高，我不用吃这个怕那个，吃那个怕，色界的没有，没这种事。所以所有的饮食载在色界，就把饮食欲去掉，欲界里面的欲界欲色去掉，睡眠欲去掉，所以奇梦式的床不要，对不对？我哪需要这个床干什么？我就不是，我没有睡眠欲啊。比来比去，他有的你不要，你有的他没有，当然你比他尊贵啊。所以你看很多人啊，天天耗药这个，他不知道最宝贵的东西在自己身上。所以当你有了内思安波，当然我们如何来守住这个念的起心动念之初，如何应用禅定观察自己念的安住处住着处，应该是内思安波。所以安波一个是入息，一个叫出息，简单安那波那叫安那波那叫出入息出息，其实叫出入息。那为什么同样在数呼吸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为什么它能避解道忌啊？为什么能真正知道这个道的内涵，能不能知道道的轨迹，为什么能理解啊？因为这里面活在说安波法里面就隐藏了什么？ 四念处，就隐藏的四念处。好，所以说你看像阿含经啊，像很多地方安波华从一开始是身念处呼吸，再往下走，走到温雅要观观什么？观心念处，观法念处。所以他整个正式的安波华，如果你把它用成世间之见在修，它可以让你怎么样升天。安波华本身就是升天法，安波华本身是解脱法，同时也是升天法。念安波这个八念、六念、八念、十念里面有一个，这个就它本身是严格来讲，它应机是升天法，所以念安波本身可以升天。所以你看它就是升天法又是解脱法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你怎么你的内在心法，心法。所以身心躁动的人经常哈，用脑过多的人应该修什么？安波华，应该安波华。因为安波华会这个寻视心啊，追寻啊，思绪很乱的人啊，应该修安波，应该修安波。他所以有的人啊做梦啦，心思很杂乱啊，其实安波华是一个对治散乱心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。好，但是这个安波华里面具足的是吧，从以观身身受心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诸法和合，色不离心，心不离色，色心二法是众生分别所成的二大类法。但众生不了解，好，那我就先以你所能圆的设法。所以在天台智者大师特别举什么例子出来，他说一般修行有设法、心法、习法，其实是设法跟心法，但从设法当中再分习法出来，呼吸法。他说一般人啊，如果直接观出众色不容易体会无常，要观心法的时候，心法太渺茫，不知如何安住，所以入道之初以习法，因为习法又无常又可以感受得到，所以是入道的一个善巧。所以佛陀很重视二干入门，一个是不净观，一个是呼吸法，就安那波那法。所以安那波那法它有无常相，但它又能抓得到，它不像心法那么渺茫抓不到，它也不像色法那么固定，所以它以习为重啊，这是智者大师的一个讲法讲法。所以这个习法里面，像我们来讲，以习观，观到最后由心观受，由受观心，由心观法，到最后安那波那法可以让你得二明解脱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啊，就有阿难啊，哦，阿难他就帮我问了一个法，什么说？有没有一法能有那么一法感应四法啊？感应诸法到最后成就解脱？哦，他就想说，那么一个最简单一了百了的方法，啊，很符合我们现在的习惯，就是安那波那法。以安那波那法一法成就四念处，成就七觉知，成就二明解脱。毕竟就成就解脱，就是以一法摄一切法。这阿含经里面就谈这样的道理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法，一个善巧，从以心法的认知，然后转心法，从身法、色法、心法、身法的认知，到最后转心法，到观法。离欲厌啊，从观无常到最后离欲清净，这个都是从一路上这个安波华就可以成就。那安波华还不止如此，以天台的六妙法门，它还是菩萨禅。那这个差在哪里？就是说天台是不是真的佛法？因为天台智者大师讲安波华是菩萨禅，不是他自己发明的，是《般若经》说的。一切都是摩诃眼，所以问题是一以法空观察安波华变成是菩萨禅法， 所以光这一法能通多少，哎，都可以适宜。所以从一开始它就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四相的仪轨而已，它是一个禅法当中隐藏的佛法的三昧意在里面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